再看到有两次扫罗落在大卫的手里，我想就着我们天然的人，我们就哇大好的机会啊！今天仇敌居然落在我的手里了，啊，这是我杀他的好机会，除掉我的哈这个啊这个啊患难哈。但是大卫有没有这样做呢？大卫没有。为什么大卫没有这样做？我想他这两次说到都是同样一件事哈，因为他怎么样？他知道扫罗是神的受膏者，扫罗是神的受膏者，扫罗是借着撒母耳啊被膏的，所以他是神的受膏者，他不是自立为王的，他是神的受膏者。所以虽然啊神又另外寻找了大卫来膏他，立他为王，但是怎么样？扫罗还是神的受膏者，至少他曾经是神的受膏者。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大卫就不敢加害他。这是你看我们大卫的心啊，真的是我觉得非常的好。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道理，我们要学什么样的功课哈。好，我们就回到这个纲要来哈。那我们看到哈，你看扫罗追逼大卫啊，许许多多次。你看这边我们啊，这个加了好几次的东西啊，大概至少在经文上就有将近十次以上的这种哈，这个试验临到啊大卫，但是好像不仅是有试验，神的主宰里面哈，他知道有些时候啊试验太大了，我们实在胜不过，所以他有一些供备哈，神至少预备了两个供备，就是哈这个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还有扫罗的女儿米甲，啊我们刚才知道啊这个约拿丹哈。啊，这个他帮助大卫，他甚至啊跟这个大卫结盟，所以当他父亲要杀他，他就去跟大卫通风报信，就赶快叫他就逃跑了。那米甲也是一样，当扫罗哈啊要这个使者啊要去啊这个他房间，把他连他的床都抬去大啊这个扫罗那边哈、啊，把他杀了啊，米甲也把他放走了啊，这个是。啊，神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为大卫留了两个供备啊，帮助大卫哈、啊、能够度过这样的试验。好，那我们来看到第四终点哈、啊，大卫在神的主宰下也被拯救，避免加入非利士人的经营去攻击以色列。啊，我们刚才讲到，因为扫罗当时还是做以色列王的，所以怎么样，他几乎在以色列境内啊一直在啊这个追逼大卫。让大卫到一个地步啊，他没有办法留在这个以色列境内，他被迫怎么样，甚至转向这个以色列的仇敌非利士人那里去。那甚至他做了非利士人王这个亚吉王的这个副卫长。那有一天这个啊非利士人又集合起来啊，聚集起来要跟啊以色列人征战。这个时候我相信啊，这个大卫一定是很为难，他是以色列人啊，他甚至杀了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战士哈哥利亚，今天竟然要帮这个非利士人去打以色列人，但是感谢主，我在说神的主宰哈，叫这些非利士的领袖啊，他看到这个大卫不是那个啊，这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那一个吗？哎，今天如果他在我们的营中啊去打的时候，他如果是诈降我们，或者啊故意好像跟我们去征战，但是后面去在后面啊，他当作埋伏在后面杀我们，那还得了？哎，所以要叫他回去吧。哎，那大卫因着这样神的主宰之下，就没有受到这样的牵连，去灭了啊这个啊以色列啊这个军兵。那这样的一个打仗，其实我们后面看到，其实那个是一个很厉害的征战。至终你看扫罗和他三个儿子就死在那样的征战当中，所以大卫就被拯救啊，没有这样的臭名。没有杀了扫罗王，啊，没有杀了这个哈约拿丹，没有杀了以色列人，他就从这个牵连里面哈被拯救出来了。好，这个就是哈这个大卫在这15年来他学的功课。那到底他学了什么样的功课呢？我们后面看到第二终点哈，学十字架的功课。我们来把这个括弧一跟括弧二我们念一下好吗？一，没有骄傲，也没有野心要得王位。二，敬畏神，不敢杀害神的受膏者。阿们。好，在括弧一我们讲到，还是讲到这个大卫的心的问题。他的心是怎么样？他的心是干净的。 问你们啊，刚刚我们讲到他杀了哥利亚，他没有骄傲，他没有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或是我就应该当以色列王，没有，他没有骄傲，他的心是干净的。感谢主，我们在教会中啊，求主也怜悯我们，叫我们的心是干净的啊，不叫我们受了一点称赞，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好像是什么样的人一样。感谢主，那个大卫是我们的一个好榜样啊。那在第二小点就说到，他不仅是心是干净的，他也没有野心要得王位。那你看啊，这个撒母耳去告大卫的时候啊，去告大卫怎么样，就是要他做王。但是他有没有说啊，我现在是被神高了，所以怎么样，我就要去啊上京城去当王了？没有，他从来没有这样的举动过。所以我们今天说到，他没有为自己做王哈，帮助自己做王，甚至到一个地步，刚才非利士人哈跟非利人征战之后，扫罗死了，那我们天然会讲，扫罗死了，那换我做王了嘛哈，应该轮到我做王了哈。这个神的受膏者死了，我也是神的受膏者，所以换我做王。没有，这个扫罗死了，但是怎么样，他的儿子啊伊斯波士啊接续他的父亲，也做了以色列王，而且还做了两年。所以大卫啊，真是他的心真的是非常的单纯，他也没有去出兵去攻打这个扫罗的儿子，说你是不配做王的，我才是被神所高的。没有，他没有，他不着急的做这样的事情，他把这样的事情留给神啊。所以我们就说到，他没有野心得王位。我觉得看到这个大卫啊，我觉得就像尼托森弟兄讲的这个为己无所求，为主求一切啊。我们这个大卫弟兄真的是有这样的感觉他为了自己啊，他不求王位，但是他为了神，你看他能够为神去征战啊，为己无所求，为主求一切。那反过来我们看扫罗呢，扫罗他有野心啊，他不仅要自己得国，他巴望他的国能够传给约拿丹，他为了有这样的私心，所以他就妒忌大卫，因着有这样的野心，因着这样的嫉妒，就至终就了结他对美帝的享受。所以在这样的功课里面，我们要学到三个哈：第一个骄傲的问题，第二个野心的问题，第三个妒忌的问题。弟兄们说到这三个啊，是我们过教会生活的三个地属。弟兄姊妹，有些这些地属啊，有可能就会让我们有的时候你被称赞一下就骄傲了，有的时候特别是弟兄们可能会有一些想要做一些什么或想要做什么人或做什么职位的野心，这个也都需要被对付。还有嫉妒，你看不得人好，这三种的心你看，第一个是骄傲的心，第二个是野心，第三个是看不得人好的恶心，这个是我们要一直被对付的。求主怜悯我们，要一直学习谦卑束腰，因为神抵挡狂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该学的功课。第二个就是敬畏神，不敢杀害神的受膏者。我们在说这个扫罗逼迫这个大卫啊，但是至少有两次神把扫罗交给大卫。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说神交给我，当然是我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啊。那他不是哦，这边讲他因着知道扫罗是神的受膏者，所以他就不敢杀害神的受膏者。那为什么呢？我们这边引用到权柄顺服的第四篇第七篇那边说到，服权柄不是服那个的人，乃是服他身上的膏油，就是神设立他做权柄的时的膏油。感谢主，被膏是膏油下去，对，其实油在圣经表征怎么样？神的灵，神的灵就与这些同在，让他能够尽他的职事，尽他君王的职分。虽然后来神的灵离开他了，但是他曾经被膏过。所以这边说到，大卫曾有一次，他伏在神代表的权柄扫罗之下。哪时候呢？他做了他的好私情的，对不对？还有做了他的部下，对，做了千夫长，做了战士长，都是曾经伏在这个扫罗的权下的。所以他曾经伏在这个代表权柄之下，所以他认识弟兄姊妹，我觉得这很重要。他认识扫罗身上的膏油，他承认他是神的受膏者。弟兄姊妹，这个非常的重要。 他认识神的膏油，他承认他是神的受膏者。有的时候哈，可能我们在区里，可能有弟兄们，前面的弟兄或是哈啊区负责、大区负责、负责弟兄，有一些的安排、有一些调度的时候，你不要没办法承认他是区负责，他是大区负责。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情形哈，或者你要邀他哈去传点福音，但他可能有他的想法。弟兄姊妹，你要学怎么呢？顺服神代表的权柄，顺服神的膏油盛在他的身上，所以他绝对不敢做什么事情来推翻扫罗已过的权柄。我们这里可以去参考权柄顺服第四篇跟第七篇，特别讲到是大卫，特别讲到大卫的事情。所以第三小点就说到，在神的行政中，代表权柄的失败对我们总是试验，验证我们到底在哪里。弟兄姊妹，我在说还是新的问题。今天大卫通过试验，表示他的心非常的单纯，他的心是一直向着神。所以你看那个试验啊，只是显出他的心的情形是对的。但是有一次临到我们的时候啊，其实有一时候啊，环境啊，甚至称赞啊，临到我们的时候啊，都是来试验我们，你的心如何，你到底在哪里。所以不要在环境中怨天尤人啊，其实那个是个试验啊。所以我们说到，我们若留在神行政下正确的地位上，顺服神代表的权柄，代表权柄的失败也会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看到扫罗是一个错误的代表权柄，是一个非常差的代表权柄，但是这样代表的权柄啊，居然能够当大卫哈，通过这样的试验，他能够蒙祝福。所以问题不是在环境如何，问题在我们的心如何。求主怜悯我们哈，我们一直有一个顺服的心，一直顺服代表的权柄。代表权柄如何是他跟主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不顺服代表权柄，其实就是不顺服神。所以我们要操练的是在第四小点说到，在教会生活中，我们要尊重神所设立的代表权柄，并在侍奉配搭中知道谁在你的前面，以维持美好的等次。求主怜悯我们，我觉得这是两个非常厉害的功课。我们真的是要知道你的代表的权柄是谁。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知道你的代表权柄是谁？如果你知道哈，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任何的借口，就是要顺服。但是你说顺服那个代表权柄，如果错了怎么办？错了神会负责啊。你说弟兄说啊，神都不害怕说把这个代表权柄错的代表放在你前面，你在怕什么呢？甚至这些代表权柄错了，都会让我们得益处的。所以不是代表权柄的问题，乃是我们的问题。这些试验临到我们的时候，求主怜悯我们，就能够通过试验，我们能够被验证出来，我们的心是向着神的，我们的心没有野心，没有妒忌的心，我们的心是干净的。阿们。弟兄姊妹。